查考有一段记事，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四十五章，请看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一节，在旧约圣经的945页，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呢，是描述一位神的工人，也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同工，耶利米先知的一个书记秘书，叫做巴路。我们之前也许有讲过，巴路他就是负责把神借的耶利米所传达的话呢，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一个人。那到了这里呢，有记载着当时候的年代，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我们知道约雅敬是犹大最后第三个王，约雅敬，再来就是约雅金，那再来最后就是西底家，也就是犹大最后距离586年被全面毁灭的时候不久了。这个第四年应该就是主前的605年。那这主前的605年呢，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了，发生很多事情。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有一个加基米斯大战。这一场战争呢，就是亚述跟埃及跟新崛起的巴比伦在战争。因为亚述即将没落，新崛起的一方之霸就是新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一场加基米斯大战发生，结果呢就是新巴比伦他彻底打败埃及跟这一个亚述。那从此呢，历史就记载着这个巴比伦崛起了本来是亚述，后来就是巴比伦。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位尼布甲尼撒王，他登基之后，他完成了把亚述打败这样的壮举其实他之后也陆陆续续的来跟攻打列国，包括犹大。我们有讲过605年约雅敬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也把一些人掳走了。虽然王没有被掳走，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一些精英分子被掳走，掳到巴比伦，包括但以理先知就在这一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那么神呢借着耶利米来告诉巴路。巴路这一位可以说是耶利米的好同工。巴路有什么好处？他有什么优点他是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如果我们看第36章他记载的也刚好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6章。那在这一章呢，有记载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就是巴路被呼召来记录神的话。在36章的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 啊，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耶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哦，这里记载的一样是耶亚敬王第四年，也就是说在这一年，神告诉耶利米先知，你过去这二十几年来，啊，我跟你讲的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哦，因为如果没有记录下来，只有那一些人知道，只有耶利米知道，少数人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文字的记载就成为啊，能够流传千古的啊这个历史的记录档案，啊，所以神叫耶利米啊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耶利米呢，他就招了一位他的同工，叫做巴录啊，这个是在第四节有说到。所以这个巴录呢，就被耶利米呼召成为他的助手，成为他的同工。可能这个巴录他的文笔很不错，所以呢他就被呼召来做文字的一个工作。那今天在神国的大业，我们说除了用口去传达，我们也常常借着文宣，我们总会有圣灵月刊，有很多的这些福音传单啊，还有一些解经的书籍，这些都是怎么样，就是在做文字的传道。对内是牧养，然后让信徒能够更明白圣经的记载，那对外呢，就是能够让人来阅读或者是来听取，能够得到福音信息的教导，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那么这一个巴录就是这样被呼召来做文字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发展其实也很需要一些文字传道人，不只是传道人，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在文字上有这个恩赐，就可以被呼召来做这样的事工，就好比当年的巴录。那么这个巴录呢，他非常的尽忠，他把神借着耶利米所交代的话通通写下来。其实如果不是巴录，我们可能今天就没有耶利米书可以看。那很可惜的，这一份第一次抄录的这个耶利米书，就是巴录所写的呢，后来被送到耶亚敬王的面前。那耶亚敬王因为他看到了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一些神的一种责备提醒那看在耶亚敬王的眼中因为他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位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一个王，所以呢他看了神的话，不但不谦卑的领受他反倒呢把他割破，然后把他丢在火里，把他烧掉了。我们来看一下36章20节，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马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那时正是九月，22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34篇，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那么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悖逆，王不但不顺服神借着巴录所说的话，不急速的一个悔改，不打紧，反倒呢把它割破，把它烧掉。那这个动作呢，代表他不愿意接受神的话。一个人如果做错了，有人提醒他，那么他如果能够及时的知所悔改也许他还有救。但是这个王已经悖逆到极点，神借着耶利米口中传说，让巴录用笔记录我们常常说的口传笔录这样的话呢，都是来自于神字字珠玑 而且呢是真理，是神的爱啊，因为神已经命定要兴起北方的这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加勒底人巴比伦帝国要来刑罚列国，也要来刑罚犹大。这个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了，我已经将当说的话都赐给你了，那么你要呢去传讲，不要害怕，要忠实的传达。虽然呢他们不听，包括君王、祭司、首领跟百姓，他们呢要起来跟你反对，但是你不要怕，我要与你同在。虽然是在那一个悖逆的时代，但是耶利米他勇敢的起来承担，因为神借着他说的信息呢，是要刑罚管教。神爱犹大，但是犹大悖逆不听话，那么神只好借着外邦的这一个巴比伦帝国来管教。但是神的管教不是他的目的，不是要把他们毁灭净尽，乃是要借着管教呢，让他们能够知所悔改。那神让耶利米看异象，又给他传达这样的话。后来耶利米他真的出来当先知，他勇敢无畏，他勇往直前，他面临很多恶势力的一个挑战，他当然没有退却。那这个巴路呢，他也跟着耶利米先知。你看他一开始这第三十六章说，巴路被呼召，他就顺服，他把先知的话呢都记录下来。但是很可惜的，这一份书卷被放到耶雅敬王面前的时候，他把它全然割破了，把它烧掉了。但是呢，神对耶利米说，你再取一个书卷再写一次。在这个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我们看二十七节，三十六章二十七节，933节，王烧的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耶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好，那这里呢巴路就奉命又再写了一次，而且这一次呢，第二次呢，他写了更多的话。那其中当然说神要刑罚毁灭犹大，要被掳，国家要败亡。而且呢，这个约雅敬王既然这么样的悖逆，他的后裔呢就没有人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了。而且这个王呢，他跟他的后裔呢要因他的罪孽来受刑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本耶利米书，其实就是第二次所承录的这些话。从这里让我们看出巴路他的忠心，他两次的都是顺服的，不畏强权的把该写的话把它写下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信徒也是有一些得到一些勉励的。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看世上所流传的话语，或者是这一些知识的发达所写下著述的这一些这么众多的书，我们说现在的书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汗牛充栋。你在这个知识爆发的时代，你要收取什么样的资料你可以买书，你也可以看网络。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知识，你上网 Google 就可以得到专业的知识。那么包括圣经的话，现在要取得其实也不困难。我们看网络有很多不管是我们真耶稣教或是其他教会的，有很多这些传道人在讲述圣经。那这些话呢其实有一些我们是要参考。那么有一些呢，我们如果真的是按正义解释的，我们就是要领受。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说，文字的传达对于信息的接受非常的重要。那么神要巴路把它记录下来，他也是这样的来奉命来记录下来。甚至呢他为了这个记录神的话，而且他也 勇敢的在神的殿中啊，来宣达神的话。我们看第三十六章的第五节，耶利米书三十六章第五节，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神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啊，再看第八节，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巴路他不只是记录下来，因为先知那时候呢已经被拘管在这个在监牢里，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先知不能够进神的殿，为什么？因为先知所传达的是什么？跟当时候的国家政策是相违背的。好，神要当时候的犹大呢，要乖乖的顺服神所兴起的这一个帝国，先是亚述，后是巴比伦，不要去抵抗。你们现在抵抗，或者是要在国际上结盟，一下子结盟埃及，一下子结盟其他的国家，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外交政策呢是无济于事，因为他们要做的不是靠列强，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回归到神的面前，这才是解救之道。可是呢，这些王、这些百姓，甚至宗教的首领，他们都不肯这样做，他们反而越来越悖逆。他们也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一些手段，要结交其他的列国，想要来跟这一个巴比伦帝国来对抗。那这样的一种对抗呢，当然呢，耶利米的话是听不进去的，因为耶利米是劝他们要投降啊，要乖乖顺服。因为这些帝国的强盛不是因为他们的帝王能力强，而是因为神兴起的所以世界的局势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我们看当今的世代有战争啊，去年开始的所谓的乌克兰跟这一个俄罗斯的战争，最近发生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战争，我们对照圣经的记载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战争，为什么有军事强国，或者是说这一些国家他们为了意识形态，他们为了过去的仇恨，为了争地盘、争土地他们在那边来战争。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残暴的一面。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战争为什么世界有军事比较强盛的，有军事比较弱的，为什么要有这些战争的发生？那战争的发生为什么需要有人或者是说有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国家来主持这个世界的局势的一个秩序呢？这个都完全都掌握在神的手里。这样的历史不断的在发生我们说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了，过去已经有的事情现在也必一定会有，那现在发生的事情未来还会再发生。我们常常如果在读历史都会告诉我们说，历史给人类的教训，这是人类永远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好，历史的这一些事情不断的在重复发生，但是呢，人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教训。当时候的神的选民犹大他是神的选民呢，他们悖逆到这个时候，神不断的派先知去提醒他们，他们还是不听从那这个巴路他也勇敢的到耶和华的殿里去宣去念这一些神的话，他不只是写他也念出来，他做这些动作势必要跟当时候的王来对抗对立这个是要冒生命危险后来我们知道说书卷被送到这个王的面前，王真的就把它烧毁了所以巴路要做这些事情，从开始第一次的记录到圣殿去宣讲，再来在第二次的记录这个过程都是要冒生命的危险 因为耶利米已经被拘管了，哦，只有派巴路出去呀，啊，哦，巴路到圣殿去传讲神的话，就好像是耶利米的嘴巴了，哦。我们想到了当时候摩西要被耶和华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拙口笨舌作为理由啊，做借口啊。那神说，那你的哥哥亚伦就成为你的口啊。所以被神呼召的人，往往一开始都会有一些借口。好，那当然耶利米不是找借口，耶利米是因为当时候呢，他的身体已经不自由了。但是神的事情还是要不断的去做，啊，所以只好请这个巴路去传达，去做这些事。好，所以巴路在当时候可以说是啊，在危急当中，他也要啊这个成为耶利米的替身啊，去传达、去记录，啊，要冒生命的危险。好，哦，那甚至呢，啊，他后来啊，啊王啊派人要去抓这两个人，要抓耶利米，啊，要抓这一个啊巴路，但是呢，神却将他们隐藏。我们来看啊，耶利米书36:26。36:26，933页，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面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士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这里记载说耶和华将他们隐藏，因为这两位是神的工人，是神的仆人啊，还没有到时候，他们是不能够丧命的，所以神就帮他们隐藏了。所以在危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甚至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他忠心的仆人，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不至于死。所以这里王把书卷烧了以后呢，派人要去抓耶利米跟巴路，要把他们，应该要把他们处死吧，但是呢，神却将他们隐藏。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忠心于神的人，神会保守。那后来啊，我们知道耶利米跟这一个巴路呢，就被挟持到了埃及了。所以从这些过程，我们看到巴路的忠心，他忠心的两次记录神的话，至少有一次传达神的话。再来呢，他为了记录传达神的话，也差一点点被王抓到，是神的保守，让他能够啊这一个躲过。但是到了第45章，其实45章的背景呢，应该是接续36章，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呢，那这个耶利米就告诉巴路，把其中一段话把它写下来，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45章。那么这第45章呢，其实是耶利米先知来勉励巴路。为什么？因为巴路他讲了一段话，45章的2节说，第3节说，巴路曾说，你曾说，或是巴路曾说，就是说巴路他曾经讲一段话。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巴路很勇敢、很忠心吗？可是呢，这里呢，补充了一段话，巴路他的心中起了什么样的变化？他有什么样的为难之处呢？第3节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哦，原来巴路其实他心中承受很大的忧愁跟痛苦。他除了痛苦以外，他也加上忧愁，而且他在那边哀哼，就好像呻吟了，一个受伤或是生病的人，他身体有病痛，或者他心里不舒服，他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呻吟哀哼，可能哀哼呢把心中的这些声音吐出来他自己会比较好过一点。那这里提到了巴路曾经说了一段话，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可见呢，如果不是巴路他自己讲出来，我们不知道他经历这些事情是承担何等大的压力啊。那这里我们看到说，巴路这么忠心， 可是呢，他也有低潮的时候。一个神的工人看起来好像很坚强，可是背地里他有心中有什么苦楚，如果没有讲出来，是没有人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些长者，或是教会的一些传道长职，这些勇敢为主做圣工的这些圣工人员，看起来他们都是站在台面上，走在前面，他们的表现都是那么样的坚强，甚至成为众人的榜样，大家看在眼里，好像你呀，遇到什么困难都打不倒你。其实事实不然，有时候他们背地里有什么样的难处，没有讲出来是没有人知道的。当然神的工人也不能够随时随地到处在那边呻吟，在那边诉苦，那这样呢会给人感觉说你信心不够。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巴路他自己讲了，我愁苦加上痛苦，这个是神加给我的。那我们去想象巴路的愁苦跟痛苦到底是什么。刚刚讲到了，他为了执行神交代的任务，他要负担很多啊，他要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啊。当时的王非常的生气啊，你巴路把他记录下来，我就把你烧掉哦，甚至派人要去抓耶利米跟这个巴路，但是还好神都让他们怎么样逃过了哦。但是呢，虽然逃过一时啊，但是人家说心有余悸啊，那种惊恐，那种压力呢，虽然暂时保命，但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看到当今的世局也是一样哦，我们看到了战争不断的发生，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传染病，很多的人世间的一些压力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即便是再怎么坚强的人，有时候有一天呢，好像也会倒下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八路倒下去，而是看到他吐露他心声的一面。那他吐露这样的心声以后呢，他可能也在图谋大事吧，所以神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人原本是很有信心的，可是一时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会自己动手。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而且国家已经面临这么样的危机了，神好像都没有保守，那到底怎么办呢？我又要负责传达神审判的这些信息，压力大。那有时候可能缺乏祷告，或者是缺乏正确的信息，他就会自己去想象。我们说我们人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也许没有像他想象那么严重。我们常常说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啦，这个灾难还没有来，你自己先把你自己吓死了。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好信心失落的时候，或者信心低落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往负面的去想啊，我到底会不会怎么样啊？神到底能不能够救我啊？到底我的结局会什么？所以就像这里所说的，神告诉这个巴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那么第四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巴路，神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为什么神要叫耶利米去告诉这个心灵低潮的巴路这样说呢？神说，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那这段话就是神对耶利米一开始说的话嘛。神派耶利米去做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传达神要什么拆毁毁坏倾覆又建立栽植，用房屋被建立又拆掉又重建，跟植物被拔出然后又重新种上，这样的一种过程来 表达神要做的事情。如果是针对选民犹大，犹大是神是谁建立的？是神建立的，当初是神拣选出来啊，啊，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啊，不列在万民之当中啊，让他们成为独居的民啊，然后让他们能够走旷野，最后进迦南啊，啊，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所以他们就是神的选民，啊，这是神的在建立斋子，但是一旦他们怎么样不听话悖逆的时候，神就不惜的把他们拆除。然后把他们拔出，就好像一栋房子，它已经开始腐烂、腐朽了，根基不稳了，干脆就拆掉了。哦，一棵植物也一样啊，有病虫害了，哦，已经从根开始要腐烂起的，那干脆就拔掉了。但是拆除跟拔掉，不是目的啊，不是啊，这样就太平了，眼不见为净，不是这个意思的。这样的意思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要重新再建立。重新再种上去，重新建立，让它越来越怎么样稳固，重新再栽植，让它能够长大开花结果，这才是神的目的。就像建房子的人一样啊，房屋破了要修补啊，不能修补就拆掉重建啊。植物有病虫害了，没有办法开花结果，那就干脆就怎么样打药也没办法的时候就。除虫也没办法除的时候，那只好拔掉重新再种。好，用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来描述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节骨眼，神告诉耶利米去跟巴路讲，主权在我，你不要看到现在的国际局势啊，好像犹大岌岌可危，巴比伦势力越来越强，那么好像孤城无力可回天，我巴路所做的只不过是什么，好像就是一个啊，我们说骂颠了，就是那个砧板啊，或者是啊这个啊这个剑拔，哎，或者是这个啊替死鬼啊，好像我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啊，主权在神啊，哦，而且呢，你八路哦，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去为自己图谋大事，到底巴路那时候在图谋什么大事？而且是说为自己啊，我们人在软弱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自我打算啊。啊，当然圣经没有讲这他所图谋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大事。那既然神说为自己，神也告诉他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啊，那有可能巴路当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可能要临阵脱逃了，有可能，因为怎么样，他跟着耶利米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了，生命也受饱受威胁的，那既然神都好像没有保护我，那是不是我要自我打算？有可能他要临阵脱逃，也有可能他想要为国家再做那么一点点事情，图谋大事嘛，都有可能。总之啊，神看出巴路的心意啊，他心里在想什么，心里在盘算什么，神都知道。所以神除了点出他心中的话以外，神告诉他你不要做你要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在什么时候要靠自己的智慧，要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困难呢？我们有什么时候是靠自己的智慧跟这个能力呢要解决困难？特别是我们觉得很棘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的性情跟巴路差不多了，不要说巴路了，连先知耶利米，如果你看耶利米书，有好几次也是跟神诉苦啊。我们之前讲到20章的那个神啊，耶利米向神诉苦，甚至埋怨神啊，你比我有智慧了，你压过我的了，所以哦，我只好顺命出来传达信息。但是我每次讲信息哈，我都被当作傻瓜了，我好像一个笑话，每天都成为人家的侮辱的对象，取笑的一个画饼，人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一个笑话。但是我不讲嘛，我心中就好像一股火在烧，闷在我的骨头里面，不得不讲。啊，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一段嘛， 耶利米他也曾经多次的向神诉苦。那你说巴路，我们看圣经耶利米书只有这一段他向神诉苦啊，他其实也不是向神诉苦了，他是心中自我在盘算，但是神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除了安慰他劝告他，也向他保证，你不要为自己图谋什么，灾难一定会来，这个是我的主权，我的命定，我的安排，你巴路你只好乖乖顺命，继续忠心扮演执行你的角色就对了，而且呢我一定会让国家遇到灾难，这个灾祸一定会来，但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什么叫做以你的命为猎物？也就是说你的命哦已经被你掌握住了，掠的是抢夺嘛。好，在耶利米书有好几次都有出现这一句话，必以你的命为猎物，就是说你的命不会被抢走，你会掌握住，等于说主神会保守你，不至于让你丧失生命。神跟他保证灾祸会来临到遍地，但是你不会死，你会躲过这些灾难。那我们看到这个对巴路来讲应该是最大的安慰了。他为什么想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他也可能想要逃脱啊。但是我们看到神跟他保证以后呢，他还是以后他还是乖乖的顺命，一直到他跟随先知呢被掳到埃及，被挟持到埃及去，所以从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了，巴路可以说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忠心的仆人有时候也会丧失信心，低潮的时候，我们说以利亚他也曾经啊，这个耶洗别要啊追杀他，他到最后求死啊，他说这样求死，他是为了逃命，他逃命是为了保命啊，但是保命到最后说要求死，那不如不逃啊，是不是很矛盾？人在心情非常慌乱非常低潮的时候，他会做出矛盾的事情，他逃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命嘛，那保命到最后说求神取他的性命啊，罢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神啊，耶和华，你取我的生命好了。那你如果要这样求神取你的性命，你当初就不用逃命了。你被耶洗别杀死哦，那个耶洗别残害忠良哦，那你被耶洗别杀死，你还可以啊留名青史啊，是不是这样哦？所以让我们看出说，即便是坚强如以利亚，啊，坚强如保罗，坚强如啊，这些古圣徒他们也是有低潮的时候，但是神在圣经有讲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神，我们看这里，神一点都没有责备巴路哦，神没有说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我会保守你，你就继续走下去就对了。神没有，也没有苛责他，神跟他保证，因为神知道他的需要，神知道他现在在软弱当中，可能他怕死，可能他被王追杀，后来被神隐藏那一段记事哦，还心存犹记啊，心有余悸啊。虽然已经逃命逃过一劫了，但是呢，心脏还在那么蹦蹦跳，好险哦，差一点点被王抓到。人总是这样，灾难已经过了，可是呢，心里还是在那个阴影当中。但是神安慰他。让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呢有时候也会陷入低潮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安慰我们，从神的身上呢来得到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力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常常提到的说，保罗他说人应当把我们当成神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仆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新约232页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自己的心声，他说人应当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些执事呢？什么叫执事？就是仆人而且这个仆人在原文你查考他的 字词的原意啊，他会跟你讲哦，这个仆人，他举例就是说，就像古代的那个船只、船舶，古代的船啊，有时候是用人力在摇桨的，哦，那么上舱啊，还有下舱，下舱是什么？两排人在那边摇桨，那些底舱摇桨的人就是仆人。所以圣经的仆人呢，执事呢，是用这个字在形容摇桨。所以摇桨的人就是要什么？要尽他的本分，忠实的不断的摇桨。那当然有掌舵的人，哦，他要做的是摇桨，让船只往前行。哦，这就是忠心啊，这是忠心的仆人。那忠心的仆人，保罗他被哥林多教会的反对他的人呢，啊，论断批评，但是保罗说：“我都不以为，啊，不以为，啊，这一个大事了。我被别人论断，啊，我都以为是极小事情，因为他知道啊，人没有资格论断别人，只有神才有资格。所以他要做的是啊，在神的面前做无愧的工人，啊，当然对神对人都存无愧的良心了，啊。”哦，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忠心的表现。那么忠心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啊，要传达神的话，忠心传达。哎，那个以西结书的第二章有提到忠心的仆人，也就是守望者，他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七节，旧约970页二章七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以西结就是被掳的选民当中，在民间当先知的，他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呢，这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外邦的。第一次我们刚讲605年是但以理先知，啊，那么597年呢，耶亚金王，啊，被掳的是王、百姓，还有。啊，这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是在民间被掳的民间，他也要去负责当守望者，要传达神的话。那这里提到了说，神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啊，有人会听，有人不会听，不管听不听，你只管去将我的话告诉他们，而且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神告诉以西结说，你就是去讲就对了啦。听众有多少不管了，即便都没有人听，你也要讲，讲是我们的本分啊，哦。所以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要忠心传达神的话。再来呢，神会体谅他的仆人的软弱。神知道啊，因为啊，耶稣基督曾经也跟我们一样来到人间啊。哦，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但是呢，他没有犯罪，哦，所以他是忠信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苦楚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这一位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神的儿子啊，这个并非不能体恤我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第四章的16节，希伯来书哈，316页，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不怕，怕的不是，你的软弱有多大有多多，怕的是你不敢，你不愿意，你没有勇气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我们说，啊，耶利米他虽然有软弱，有低潮，可是呢，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心情不愉快，他跟妈妈诉苦，啊，他发脾气也好，他撒娇也好，啊，但是呢，总之他知道他需要有一个出口，啊，我们人的情绪一定要有出口了，没有出口一定会爆炸了，所以我们看很多人际之间的冲突。不管是亲子之间，或是夫妻之间，或是人跟人之间，同事同学之间，甚至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是什么？常常都是为了利，或者是说为了意见不合，啊，不能达成一致， 就起冲突了。啊，常常都是什么情绪在作祟啊，情绪在作祟。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理性的思考，当然你也不能够做良性的沟通。哦，所以这个沟通哈，这个心理学或者是什么社会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正面的情绪沟通，而不是在负面的情绪沟通。哦，那今天一个神的仆人，他一定有情绪，他可能受到误会，或是他可能啊这个别人排挤他或怎么样。哦，总之他需要神的安慰。哦，保罗也一样啊，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他，他认为是一根刺啊，这根刺哈，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随时在提醒他，因为保罗他自己觉得他所得的这个启示太大了，所以呢神啊不要让他自高，所以就安排一根刺来提醒他，他要自高的时候就提醒他一下，刺他一下。所以这根刺啊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哦，因为他说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所以撒旦的差役变成神提醒保罗的一根刺。你说神也借着撒旦工作，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神在古代也兴起亚述成为他愤怒的杖啊，神也兴起巴比伦成为他的仆人啊。哦，那不是说亚述跟巴比伦是他们的行为神是喜欢的，不是，他们的势力强大是因为神让他们崛起，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这个国际的秩序，让往神的旨意的方向来前进，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可能是耶利米，我们也可能是像巴路，我们为神执行任何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承担很大的压力，可能承担很多这个莫名的辱骂，或者是别人无端的一个误会，我们怎么办？不要争吵，也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你把你的事情放到祷告当中，问神，神啊怎么办，怎么处理，求你为我摆平。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啊，30章哈，以赛亚书的第30章18节，839页，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在我们觉得啊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声、我们的前途放在神的手中，放在祷告当中交托。哦，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愿意吃喝神给我们的困苦饼、哦、艰难饼跟困苦水的时候，我们教师都出现了。到时候我们会觉得会发现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再来唱诗。